弟兄姊妹朋友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早上的敬拜。请大家起立，彼此问安。好，请坐。我们底下有一个简短默祷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感谢赞美主，请起立。今天早上的宣召是从旧约诗篇第89篇20节到29节。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我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又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与他立我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儿女们今天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殿中，把你配得的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也把你的仆人黄牧师今天早上所要释放我们的信息给你的信息，求主你高他的口，让他能够明白述说你在圣经里边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来警惕我们、激励我们、安慰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名被高举。主，我们谢谢，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下面请丽娜姊妹带领我们诗歌的敬拜，让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也谢谢 Audrey 姊妹为我们施行。
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这是我们经过了一周，又欢喜快乐地来到神的殿中，来向他唱歌，唱赞美的歌。这首诗歌选自诗篇96篇1-4节。如果大家熟悉诗篇的话，好啊，Sing a new song to the Lord。
在列邦中诉说
他的启示，耶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山之上，当受。下一周我们要大家再一起来庆祝感恩节啊！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不但是在感恩节来唱，我们在每天我们的每日生活中啊，都要来献上感谢，因为无论是我们在困境和逆境，神都与我们同在，都陪我们一同走过，不是吗？我们已经又走到了年底，来我们献上感谢。Thanks to the Lord for my Redeemer.
弟兄姊妹平安。喂喂喂，虽然只离开各位短短两个礼拜的时间，感觉好像过了很久想念各位 我也在网络上听见我们两位姐妹的见证哈，Sandy姐妹还有丽红姐妹的见证哈，真的是非常的让我们受到非常大的感动哈，也是归荣耀给神，看见上帝的拯救，看见上帝的保守看顾啊，是人生完全不同啊，还有家人哈。真的是，我也把这样子的见证分享给我们之前海归的一些弟兄姊妹哈，所以我们之所以没有用本名，也没有录影啊，为了保护各位啊，但是录音的方式还可以让更多弟兄姊妹听到各位美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献上感恩啊。然后上个礼拜是美国母会的Jason 牧师哈 ，Dr. Jason Gish 来分享啊，过去这一年期间他的短宣，好，我们也期待明年有更多的合作哈，他可能希望来到台湾，好，其实上礼拜我们刚从台湾回来哈，那台湾现在还穿短袖，哈哈，天气还很好哈，那正好这两天回到德州比较冷哈，我们也希望明年有短宣队来到台湾，好，好，过去许多年我们都持续的做国内的工作啊，那现在我们在台湾也有支持教会的职堂。那这次我回到台湾也是跟两位 IMB 的宣教士啊一同啊用晚餐哈、啊，那他们之前在国内有超过20年的时间啊，那 pandemic 他们才从国内来到台湾哈、啊，所以他们还持续的做许多的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献上感恩，而且也继续为他们的服事来祷告。那下礼拜我们是提前庆祝这个感恩节啊，也欢迎 Audrey 哈、啊、和您的家人哈、啊。Next Sunday we will have a Thanksgiving lunch. Welcome you, your husband and family member if you are available 哈、啊。那我们是提早一个礼拜庆祝，是为了因为感恩节对美国人就像他们过年一样哈、啊，大部分他们都会回家哈 啊返乡，所以我们提早一个礼拜啊，所以下礼拜天的中午我们就有感恩节的大餐哈，那是 potluck， 但是教会也会有一些预备哈，所以欢迎各位弟兄姊妹邀请您的家人来参加啊，我们也在下礼拜这个感恩节的餐会当中，我们各家哈可以来分享感恩的见证哈，我们就用麦克风哈来传递到每一桌哈，将过去这一年来献上感恩，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敬拜你啊，为我们在北美在我们的家乡的家人来祷告啊，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的家人也能够来经历主的恩典啊，特别在国内，在台湾，在香港啊，或是在全美各地啊，虽然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不见得能够与家人团聚啊，可是我们的心仍然在一起啊，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为他们祷告啊，也为我们跟美国母会的各样的宣教的工作啊，无论是在中国内地啊，透过我们的 ESL， 透过我们的网络上的培训啊，持续的展开啊，以及明年可能我们希望有短宣队来到台湾来支持鼓励探望一些开拓教会我们所支持的这些传道人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也为前两周我们的聚会献上感恩还有在 Hilltops 这个 picnic 这个各个宣教团体的聚集在本地的工作来献上感恩，求主继续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哈、啊，接续我们的灵修哈、啊。如果各位有照着我们灵修的进度哈、啊，已经读完了四福音书进入了使徒行传那今天我们就照着这个灵修的进度哈、啊，我想各位也读完了马可福音。那今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32节到52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32节到52节，好吧，我们用弟兄跟姐妹轮流来读的方式哈、啊，先请弟兄读32节，然后再姐妹继续读下去哈、啊。第32节，请弟兄请。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 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主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要不要为你们做什么？”瞎子说：“我要你们看见。”
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的神就是这位舍己、谦卑为仆人的耶稣。在我回台湾之前，就是两个礼拜之前，我们用马太福音来宣讲啊，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那再来的君王，他是世上最高的君王啊，是万王之王啊。这是从马太的角度来看耶稣的生平，也让犹太人看见能够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可是今天我们透过马可啊，这位门徒啊，他所描述的耶稣啊，却是一位服侍众人需要的主，却是一位谦卑好像仆人一样的主。那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仆人呢？他怎么可能又是君王，又是一个仆人？照着我们有限的头脑期待来看，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怎么可能一个人又是君王？当我们想到地上的君王的时候，总是高高在上，总是掌握着生杀大权，总是可以发射飞弹，可以发射核武，那样子的君王。那这样的君王有大这么大的权柄，又怎么可能是一个谦卑服侍众人的需要？甚至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他注意到路旁的一个瞎子，一个讨饭的瞎子。然而这就是我们的神，虽然用我们有限的头脑 很难把这两个形象连在一起。一位君王，他也是仆人。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事实上有许多这样子的，我们说是 paradox， 就是所谓的悖论，那用国内的说法叫做恶律背反，或是用说好像是似乎是矛盾的。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提到了夫妻二人却能够合为一体，两个人是不同的，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想法，如何能够合为一体呢？这是福音的奥秘。接下来从第十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提到了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一样，耶稣对这些成年人讲道，却告诉他说你们要回转向孩子一样才能够进天国。怎么可能一个成年人又好像孩子一样呢？这又是一个所谓的多重的悖论，恶律背反，或是说矛盾。到了第十章的十七节到第三十一节，耶稣提到了怎么样，那个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这些都超过于我们头脑可以理解的部分，然而因着福音，这些事情都要成就。因着福音，刚才所各位看见的这些好像是矛盾的，却要成就。正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段经文提到了，耶稣是奴仆，但是他却是最高的君王。首先第三十二节提到了耶稣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们不是偶尔或是碰巧要去，我们看见耶稣在前头行，耶稣是定义决定了要往耶路撒冷去。这些门徒就稀奇，不仅稀奇，甚至他们害怕，然而耶稣就告诉他们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的确会令人害怕。耶稣提早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就是耶稣自称为人子。那下礼拜我们要用路加福音来说明耶稣是完全的人，在下个礼拜我们用约翰福音说耶稣是完全的神这又好像让非常的矛盾，怎么可能一个人是完全的神，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耶稣称他自己为人子，人的儿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要定耶稣为死罪，然后呢把他交给外邦人，这些外邦人要戏弄他，要折磨他，最后杀害他。然后三天之后耶稣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见耶稣预告了，预言了他要被犹太人所出卖，所定罪，要被外邦人所折磨，所杀害所以一个都跑不掉耶稣受难这件事情，犹太人有份，外邦人有份，犹太人和外邦人就代表着普世所有的人都在杀害定罪耶稣的事上有份。然后事情并没有这样完结，虽然耶稣被出卖，虽然耶稣被世人所定罪所杀害，但是三天之后怎么样，他要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以至于耶稣成为君王。而耶稣为什么要被杀害呢？是为了服侍众人的需要，是为了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然后当耶稣向门徒预言预告了他将要发生的事情之后，可是我们看见门徒并没有了解耶稣所说的，他们却反而要怎么样，互争为大。所以这两位门徒，一位叫做雅各，一位叫做约翰，他们是兄弟，他们就来到主面前向主祈求说，主啊，我们求 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求呢？他们知道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权柄，之前医病，之前赶鬼，之前喂饱五千人啊，用五饼二鱼，所以他们以为耶稣要成为地上的王。如果耶稣成为地上的王，成为犹太的王，他们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他们可以得着地上的权柄，可以得着地上的财富，可以得着地上的名声，可以得着地上的地位。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呢？我上耶路撒冷去是要喝这个杯哈。之后我们知道最后晚餐耶稣用这葡萄酒来代表他的血，耶稣要受难要流血，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为神的国而受难吗？耶稣说我要受的洗，上礼拜啊，应该两个礼拜前提到施洗约翰为耶稣施行这个敬礼。耶稣为什么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呢？这边就说明了，耶稣把这个洗礼当作他预言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苦难。耶稣所说的苦难，你们这两个门徒愿意受吗？你们能够接受吗？当他们两个不清楚的情况说，我们愿意受，我们也能受，耶稣说的确你们要受苦难。所以之后我们也看见雅各成为第一个殉道的门徒，这个约翰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上，最后写下了启示录。他们为这个福音付上了重大的代价。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至于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不是我所能赐的，乃是天父上帝的意思。所以耶稣并没有否定他们，并没有拒绝他们，只不过并非他们所期待的。耶稣希望你我跟他一同在天上坐在宝座上，但不是照着世人所期待的，在这个地上作王掌权，成为他的左丞跟右相。门徒了解吗？你我了解吗？所以耶稣就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想成为领导者，为首领导者就必先为仆，就先要服侍众人的需要。也就是说，你们想要成为领导者，你们的内在的动机是什么？是让自己获得更大的权柄，更大的影响力，地位，财富吗？不是的。你想要做领导者，唯一的动机就是你愿意服侍众人的需要。这么说门徒还不明白，所以耶稣就实际的让他们看见耶稣如何来服侍众人的需要。从第四十六节开始哈，他们到了耶利哥这个大城，这个大城照理说是非常的繁华，对吧？好像首都一样，像北京，像上海，像纽约，像洛杉矶，大城。可是在城里面却有许多的乞丐、乞讨者，就有一个讨饭的瞎子。什么叫讨饭的瞎子？讨饭就代表他没有钱吃饭，他是贫穷的。他不仅是贫穷的，他还是怎么样？看不见的瞎子，又是贫穷的，又充满疾病。我们看看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许多这样的需要，我们看见贫富的不均，许多人在贫穷当中，我们也看见许多人在疾病的挣扎当中。这么大的需要谁来满足呢？这个人是有名字的，他叫做巴迪买哈，他的父亲就叫迪买，他就是迪买的儿子，他是坐在路旁的。第四十七节，这个瞎眼的 讨饭的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各地，他听见是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我想这个瞎眼的讨饭的应该是犹太人，所以他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谁啊，大卫的那一位子孙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他来要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就抓住那样的应许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他的态度是什么？他不是命令耶稣你一定要为我做，他说可怜可怜我吧。然后怎么样？48节，有许多人责备他，包括刚才那些门徒们，那些想要坐在耶稣左边和右边的门徒们，耶稣才刚刚教训他们，你们想要为首必须做仆人，对吧？如何做仆人呢？就看见人的需要去服侍他。今天你们旁边就看见一个有最大需要的，他在贫穷线底下，他在讨饭，他看不见，他的疾病让他没有办法去工作，他有最大的需要。可是我们看见门徒还有身旁许多人都责备他，不许他作声。哎呀，耶稣是大人物啊，大人物出来了怎么样？大家应该拍手欢迎他，对吧？怎么有一个这么不起眼、破坏画面、破坏场面的一个瞎眼的一个讨饭的人跑出来？所以这些人就叫他安静，不要作声，住嘴。常常这是我们对身旁有需要人的一个态度，或是漠视 overlook， 或是拒绝他们，叫他们住嘴，叫他们闭嘴，不许他作声。然而这个人的需要如此大，他却大声喊着说，再一次的说，怎么样？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这是一个祈求，这也是一个祷告，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没有错，耶稣愿意服侍众人的需要，可是我们对他态度却是，主啊，可怜我吧。所以49节，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对他说啊，然后其他人说，放心啊，耶稣叫你了。50节，这个瞎子就丢掉他的衣服，可能是他是唯一能够遮蔽风雨哈。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 homeless， 他们就带着睡袋睡在桥底下，是他们唯一遮风挡雨的这个衣服。这个瞎子不要了，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就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瞎子就说，这拉破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见，这是我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需要，我要能看见。常常你我们有肉眼可以看得见，可是却看不见这位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应许的弥赛亚。这个瞎子肉眼看不见，可是他却认得耶稣就是大卫的那一位子孙。他向耶稣祈求，我希望能看见。第52节，耶稣说，你去吧，怎么样？你的信心救了你。瞎子就立刻看见，耶稣医治了他身体的疾病。然后呢，这个瞎子就回家去了吗？就回去做自己的工作了吗？不是，他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所以不仅他的身体得着医治，他更是得着了这样的救恩。常常你我都是有需要来到教会，不是吗？我们需要工作，或是各位需要疾病得着医治，这些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祈求，说，主啊，可怜可怜我吧，我需要工作，我需要收入，我需要啊，我的儿女的疾病得着医治，都可以向主来祈求。神可以来应允你的祷告， 但是我们也看见许多人，当他问题解决之后，拿到绿卡了，拿到公民了，买了房了，买了车了，进入理想的学校了，找到工作了，就离开神了，就离开了教会了。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瞎子，不是他眼睛得着看见，他就立刻在路上跟随了耶稣。他得着了上好的福分，不只是眼睛看见，而是那个灵魂的救恩。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生动的图画，怎样的一位君王。其实门徒知道耶稣是君王，他说神的荣耀，对吧？怎样的一位君王能够谦卑自己，能够注意到路旁一个瞎眼的、一个讨饭的需要。不仅如此，耶稣服侍众人，以至于将自己舍命在十字架上，他成为那个至高的大祭司。我们知道祭司都是为百姓献祭，对吧？献牛献羊，亚伦的子孙，唯有耶稣这位祭司是献上自己，无罪的羔羊，以至于众人的罪能够完全得洁净，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不仅如此，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他是胜过死亡得胜的君王。正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领会弟兄带领我们来读诗篇第八十九篇，在各位的讲章大纲上，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二十节就说到，我寻得我的什么谁啊？仆人大卫，要用我的圣膏来膏他。在旧约时代只有三种人神要膏抹他，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另外一位是君王。然而耶稣基督是这位受膏者，受膏者翻译出来就是弥赛亚。诗篇八十九篇提到了，我要找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膏来膏抹他。然后呢，第二十七节说，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而这位君王要称神为他的父，然后他的宝座要存到永远。所以诗篇第八十九篇说的是谁啊？是大卫吗？大卫有称神为他的父吗？大卫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吗？不，大卫死了，他的国后来分裂了。那是谁称神为他的父？谁立他为神的长子？二十七节。所以我们看到第诗篇第八十九篇就说到了，这一位君王是神的长子，但是他的宝座要存到永远。他是神的仆人，他也是世上最高的君王。诗篇八十九篇就完美的应验在耶稣身上，他既是君王，他又是仆人。耶稣是天父上帝的仆人，然后他愿意主动的服侍你我的需要。好了，就问各位一个问题，应该说两个问题。耶稣是你的仆人吗？耶稣是你的仆人吗？或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个题目哈，我有听到一篇讲到这位牧师他又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牧师，他说教会是服务业吗？如果耶稣是你的仆人，耶稣为你洗脚，对吧？教会效法耶稣服侍众人需要，那教会是一个服务业吗？是还是不是？什么是服务业啊？当我们到一个 Chinese buffet， 对吧？有这个 waiter 跟 waitress 来服务你，服务你的需要。那教会 的牧师、教会的同工们，是你的 waiter 跟 waitress 吗？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愿意服侍众人的需要。耶稣为门徒洗脚，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在各位有以下的经文，耶稣说他爱世上所有的人，所有属他自己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然后这个洗脚是象征一个洁净，这些门徒行走在世上需要被洁净，再次的被主所赦免。然后呢，耶稣对他们说，叫他们彼此洗脚，目的是叫他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所以耶稣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爱的缘故。同样，我们效法耶稣去服侍众人的缘故，也是因为爱的缘故。不是有人勉强我们去做，也不是为了跟人交换任何的利益。所以当你来到教会，牧师、传道人、同工、弟兄姊妹服侍你们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是做神的仆人，服侍你我的需要。很遗憾的，我看到一些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好像一个消费型的教会，就是他们来到教会是消费的。什么消费？我等着别人来服侍我，等着牧师同工来服侍我的需要，好像等着这个 waiter 跟 waitress 来服务我的需要。当他来到一个教会，他们看，哎，这个牧师讲道讲得怎么样，诗歌带得怎么样，爱宴好不好吃啊？我看各样的服务啊，你服务的好我就怎么样，好像我们给 waiter 跟 waitress 一样，我就给你一点小费吧。你服务的好我就奉献，你服务的不满我意，我可能就再换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位做仆人的耶稣，那就完全错误了。你看见这位瞎子的态度同样是谦卑的、需要的，他知道耶稣来服侍他、来医治他，完全是出于怎么样？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当别人服侍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恩典，我们感受到爱，以至于你不是在挑剔这个服务不够，不仅如此，你还愿意去服侍别人，因为主耶稣服侍我，因为主耶稣爱我，因为教会的同工服侍我，以至于怎么样，我的爱也生发出来，我也受到感动，我要去服务其他人的需要。因此教会就不是一个服务业了，教会是神的家庭。你我是弟兄姊妹，你我是家人，家人服侍家人是不需要回报的。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服侍？因为我爱你，因为你也爱我。这才是耶稣做仆人的榜样，在你我当中。你愿意用信心来跟随耶稣的榜样吗？你愿意因着爱身旁的弟兄姊妹来服侍他们的需要吗？因为主耶稣先爱了我们，他是这样愿意谦卑的来服侍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主的爱在我们当中。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再次的感动我们的心，当看见耶稣舍己，舍了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做了重大的牺牲来服侍你我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也看见身旁弟兄姊妹的需要，愿意谦卑的来服侍他们？主啊，我们献上感恩， 看见主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你舍了天上的宝座，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你取了奴仆的形象，你服侍众人的需要，你服侍我们的需要到一个地步，甚至舍了你的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忍受那极大的苦难，以至于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得着洁净，得着医治。当我们经历到主的爱的时候，让我们思想到我们身旁弟兄姊妹，或是那些不认识的人，不认识主的人，他们的需要，他们就好像这个瞎眼的讨饭的人一样，也许他们有物质上的丰富，可是他们的灵里，他们心灵里面却有许多的贫穷。也许他们有身体的健康，可是他们的眼睛却没有办法看见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他们生命的主。求主差遣我们，带领我们来供应身旁这许多的瞎子，许多的讨饭，许多的需要，带着主的爱，也带着主的权柄，让他们能够看见，让他们能够得着医治，让他们能够得着供应，让他们因着认识主而跟随主，以至于能够继续的服侍身旁所有的人。求主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牧师今天给的信息，是我们在家里，无论是在家里服侍还是在各个地方服侍，我们服侍服侍着，我们可能就心也累了，我们好像就没有服侍的力量了。我们要常常仰望耶稣，因为他给我们做出的榜样，他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持续的去服侍。让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唱耶稣耶稣 Jesus Jesus。
山之者
让凡有气息都说生在生在生在，你是昔在永在的全能主，永不改变，让凡有气息都说生在生在生在，唯有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大家请坐，现在是奉献的时间，请奉献的头功。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谢谢牧师分享。这么美好的气息，能帮助我们，让牢记存记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每天，我们要努力的来遵循、来学习、操练，让我们能够有份主耶稣那谦卑、舍己、服侍众人的心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你带领牧师师母平安的回台湾探亲，又平安的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充满着喜乐，也充满着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牧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天的看顾、保守、恩典与丰富的供应。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的每天充满着喜乐、平安，如同感恩节。弟兄姐妹，因着感恩，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主是你所喜悦的，求主悦纳，加上祝福，并且教导我们有智慧的来管理与使用。我们将交托、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奉主的名为弟兄姊妹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请坐，请坐。